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，在约翰福音九章一到四十一节，请翻到约翰福音九章一到四十一节。一到四十一节啊，我读一节，弟兄姐妹们读一节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对他说，你往西挪亚池子里去洗。西挪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是我。他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你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，你往西挪亚池子里去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得看见的。瞎子对他们说，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他们又对瞎子说，他竟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？他说是个先知。问他们说，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是瞎子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？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因此他父母说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。他说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他回答说，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了，就是他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还瞎了眼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我们先有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主你的应许，你说我们奉你的名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主你就赐下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谢谢主你已经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主你来帮助孩子，可以把所要传讲的福音传讲的清楚。主，我们也特别把慕道的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圣灵在他们心中运行，主帮助他们里面的眼睛可以得看见。主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记载到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标记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在约翰福音中，约翰只记载了八个标记，这个标记在中文的圣经中它翻译成神迹，但是原文是标记的意思。标记它比神迹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神迹就是异能，它是超自然的能力，但是标记它就像一个指示牌，标记是要指示我们透过这些神迹看到背后的主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标记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它后面的这个属灵的意义。在第九章中，我们的主开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眼睛，主耶稣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神的作为最主要的就是解决人心灵的眼瞎，他要将人带到属灵的光照和认识里面来。那谁是那个瞎眼的呢？就这属灵意识来说，生来是瞎眼的是指不信的人，因为他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所以他是在黑暗中，他不认识自己，也不认识真神。在创世纪三章给我们看到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蛇就受的这个审判，神审判他必愿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但是在我们的常识里面，蛇并不吃土，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愿泥土造的，而蛇的背后是撒旦，所以就着这个蛇终身吃土这个造主来说，撒旦是吃定人的，因为这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底下。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网，是这个撒旦所编辑的，他就把我们罩在这里面，让我们没有办法逃脱他的魔掌，所以我们就被他网罗，我们只能活在他黑暗权势底下。那生来就是瞎眼的，也就是说 他的瞎眼是与生俱来的，这表明瞎眼乃是因为罪性，不是罪的行为，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犯了罪，犯罪是罪行，但是罪性却是与生俱来的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里面的灵就死了。神是个灵，灵本来是跟神交通的，但是灵死了，就表示人要离开神的面，不能与神相交了。所以人离开神的面，人他就发展一个无神的文化来对抗神。我们人可以发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不需要来敬拜神。人可以发明音乐，可以发明乐器来自娱自乐，不需要神成为我们的喜乐。人也可以发明铜器、利器、武器来自己保护自己，不需要神的保护。所以人就建立起一座一座的城，就把这一切的人的骄傲就放在这里头，要彰显自己。 人的这个被造本来是要荣耀神的，但是现在他不把这个荣耀归给神，他只是在彰显自己。这就是人犯罪之后，我们的魂被肉体所支配的这个结果。本来这个灵是管魂的，魂是管身体的，但是这个灵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魂反过来就被我们的身体所支配。所以你心中知道这个东西不该看，但是你被你的肉眼所支配。你心中知道这个不该说，但是你管不住你的嘴。你知道这个东西吃了对你有害，但是你控制不住你的食欲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在这个罪中，只要你还不认识神，你就是瞎眼的。不但如此，瞎眼的还包括落在宗教里的人。什么是落在宗教里的人呢？落在宗教里的人就是以法利赛人为代表。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？是当时犹太社会中非常受尊敬的一个犹太宗派。他们是由文士、律法师组成，他们严守律法，他们注重祈祷，他们十一奉献，他们守安息律。你可以看见他们非常的虔诚，而且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简朴，这些看起来都非常的好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常常责备他们假冒为善。人只要一掉进这个宗教里面，他的眼睛就瞎了，他只看见宗教，却看不见背后的神。犹太教是这样子的，世界上一切所有的宗教都是这个样子，连基督教也不例外。我们基督徒如果尊重遗传过于尊重主，我们就是掉进这个宗教里面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你以为你受洗了，参加聚会了，你就是基督徒，你也掰饼，但是却不尊重饼杯。你以为你所得的启示是最高启示，是最高真理，但是却行不出行为来。你以为圣经的标准太高了，没有人能做到，你也传福音，却是瞎子领路，把人领到坑里面去。不单如此，你以为这还是你的功劳，不将荣耀归给神。你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，却是把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。这是宗教，这不是生命。生命乃是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它是活泼的，是有良知的，是会尊重主的。如果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仍然是瞎眼的， 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，你不来聚会的时候你心里难不难受？你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心神不宁的感觉？你有没有一颗谦卑的心，看到你在主里面是平权的？你的信仰是不是可以影响到你的生活？主在你里面的生命是活泼的，它是会长大的，是会让你改变的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改变，你就是活在宗教里面，你就是那瞎眼的，你就必须谦卑地来到主面前，求主可怜你，好让主光照你，让你里面的眼睛可以得看见。感谢主，因他怜悯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所以他就来寻找我们。他是世上的光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只有主可以驱散我们里面的黑暗，我们里面的黑暗只有主可以医治。主是世上的光，他不是从人的外面来光照的，他是从人的里面来光照的。这光是从里面的生命发出来的，叫人可以看见。那怎样让你的眼瞎可以得看见呢？你要让主耶稣在你身上做一件事，就是医治你，开你里面的眼睛。你要让主用唾沫和你抹在你的眼睛上。唾沫是从主的口中出来的，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泥土是我们造造的材料，和你表示主的话要和我们调和。魔是圣灵的涂抹，主对我们说的话需要有圣灵翻译到我们里面去，主的话要调和到你的里头，这就需要你谦卑。因为唾沫和泥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觉得难受。神的话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会让你听得扎心。你没有犯过罪，但是神的话要扎到你的心里头，让你看到你里面的罪性。罪性就是你天生有犯罪的倾向，每时每刻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，你敢公开吗？不敢公开了，就是你的罪性。神的话要进到你里面，让你看到里面的黑暗，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。不但如此，你要往希挪亚池子去洗。希挪亚是奉差遣的意思，所以往希挪亚池子去就是要顺服主的差遣。洗是表明重生的洗，也表明受浸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洗礼归入他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，而且回头你就看见了，看见了表明眼睛的生机复活了，能接受生命的光。从前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是死在罪恶过患之中，但是现在活过来的，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能看见的，能认识我们的神了。当我们的瞎眼得看见，我们会为主做见证的，甚至我们的身边的亲朋好友，他都会感觉到我们的改变，他们会觉得很诧异，难以置信，因 因为我们在得救以前都是讨换的，你乞讨别人的怜悯与施舍，你精心去建立人际关系，你去讨好位高权重的，你讨好了有钱有势的，你希望他们可以怜悯你，可以施舍点东西给你，所以你活着没有尊严，别人看不起你，甚至有时候你自己也看不起自己。但是得救之后，我们却是别人所诧异的，所讨论的对象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，我们跟以前不同了，我们懂得靠神了，我们不靠人，我们知道主会我们负责，他要供应我们，天上的灰鸟不种也不烧，上帝尚且养活他，何况我们呢？岂不比他们宝贵吗？因着我们在主里面的是这样的宝贵，所以我们的得救之后的形象应该是王子，是公主的形象，而不再是个讨换的形象。所以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，有人会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但是你还在讨换，求主来光照你。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都是瞎眼的，所以你看不清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，所以你如同这个热窝上的蚂蚁，焦躁不安，你就随从这世界的潮流飘来飘去，没有定向。所以你听到哪里可以赚到钱，你就砸到哪里去，因着是瞎眼的，你也不能正常工作，所以你一边干但是一边漏，你就是干死干活，你一年干到头，你还是贫穷的。也因着是瞎眼的，所以你就没有这个属灵的智慧，你以为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就好了，你以为要给孩子聚集财宝，却不知道他生命中的需要是什么。你以为钱财可以弥补你的过失，你以为给孩子钱为他遮风挡雨就是爱他，所以你就一错再错，越活越痛苦。你觉得你付出了很多，但是家人为什么不领情？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活得没有意思。但是得救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，我们知道要分别时间出来，要来敬拜神，我们也可以安静的做我们手上的工，我们不需要一直换工作，因为我们可以以主所给我们的为满足。所以我们最亲的人，他们也会看到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懂得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，神把这个孩子交在我们手中是我们的责任，神也借着这个孩子在我们手中长大，他也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，帮助我们的灵命也可以长大。神也让我们知道，神允许那些苦难临到孩子身上是对他们有益处的。人如果不到绝望的时候，是不会来寻求神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做阻拦神要在孩子身上做工的人。因着我们的改变，也因着这个神的保守，所以我们也是常常是喜乐的。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见证，我们从前是怎样的，因着有一位名叫耶稣的，我们现在变成怎样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改变，求主来光照你。当你蒙主光照，你就可以在主的光中与主同行。当你在主的光中与主同行的时候，黑暗要排斥你，所以他就被赶出了这个会堂。赶出会堂不是只是在当时， 他不是暂时性的，而是赶出犹太教，开除会籍。所以当你不跟他说一样话的时候，瞎眼的宗教就要把你赶出会堂。不但如此，这个世界也要排斥你，因为黑暗它不能接受光。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当你蒙主光照，你是在世界中被分别出来，被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。所以你跟以前的朋友，你跟以前的同学，你慢慢的就没有话题了，你在他们当中会觉得格格不入，甚至你们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笑谈，他们所讥笑的对象，甚至你最亲的人，你的父母，他们要说我不知道，他已长大成人，你自己去问他吧。但是不要紧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走这条信心之路的时候，主要更深的向我们启示他，主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不单单是一位先知，先知是不够的，先知还只是一个人，人都是残缺的。先知虽然是给神使用的，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主要再启示你，当信他为神的儿子。只有神的儿子，他是完全的，他可以让人从残缺恢复到完全。人带来了只有瑕疵与败坏，但是神他要把他里面的光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一个光的生命乃是会照亮别人的生命，一个光的生命乃是盐的生命，它是起调味作用的，它不会太咸，它也不会太淡，它是隐藏的，它是让人看见这个食物的本身很美味，而不让人看到盐很咸或者很淡。所以一个光的生命它是不会辖制人的，它跟你在一起，它跟你住在一起，它会让你感觉很舒服，好像它不存在，但是它的生命又可以影响周边的人，它的生命又可以照亮它周边的人。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有四十几位，他们的语言不一样，有说这个希伯来文的，有用这个希腊文的，他们的这个文化职业也不一样，他们有做这个渔夫的，像这彼得，有牧养的，像这个阿摩斯，有做君王的，像这个所罗门，有文士，他们的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，有的是在这个埃及的，像摩西，有的是在以色列的，有的是在被掳到巴比伦的，有被掳到波斯的，所以他们所处的这个历史的年代是不一样的，有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，有在公元后90几年的，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成书的时间它非常的长，大概前后经历的有1500年。但是当这个圣经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本圣经是一个主题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，当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，圣灵来默示他，所以每一卷他有每一个作者的这个写作这个风格 但是里面的意思主题是由圣灵来启示的。所以这个圣经的第一卷书是讲到这个创世纪，讲到人是怎样来的，而最后一卷是讲到启示录，它启示我们人将来以后又往哪里去的。在这个创世纪里面，它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序，而创世纪的第一章又是整卷创世纪的序。所以在第一章中我们看见神用了六天他复造了这个地球，第七天他就安息了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又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上，这是头一缕。我们不就是那个地吗？我们里面蛮牛黑暗，我们的人生是空虚没有意义的，但是感谢神，他就是光，所以他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工作，要把我们里面的黑暗给驱散，他要让他的光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。这是新造的第一天。在创世纪中，摩西又用了七个人物来代表这七天的创造。新造的头一天是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。诺亚以前人是不吃肉的，菜蔬水果就能满足人的需要，人竟然不吃肉，亚伯牧羊是拿来做什么的？牧羊就是为了来献祭的，献祭就是要宰杀羔羊，羔羊要成为亚伯的代替，羔羊的血预表耶稣基督的血，只有主的血他能遮盖亚伯的罪，只有主的血可以分开他里面的黑暗。所以这是亚伯新造的第一天，光和暗的分开，也是在保罗在这个大马士革路上蒙主光照，他得救的第一天。光和暗的分开，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蒙恩得救的第一天。神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，他是要让我们灵魂体都得救赎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拿到天国的门票就好了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两只脚能踏入天堂就好了。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所以他不但有第一天的工作，光和暗的分开，他还要有第二天的工作，上和下的分开，还要有第三天的工作，陆地和水的分开。神要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工，一直做到第七天，当我们被磨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，他就满意了，他就满足了，他就要进入他的安息。我想愿神来祝福我们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来祝福慕道的朋友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把他这个光的生命可以赐给我们啊！我们下面有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人的话语是有限的，但是主神的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， 主，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、每一位慕道的朋友里面来做工。主，你来帮助我们看到，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，帮助我们可以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你面前。主，我们求主你和你磨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得看见。谢谢主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，阿们。